马太福音第五章，今天晚上我们要研读圣经里最宝贵的一段教导，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首先我们要注意，当耶稣讲这登山宝训的时候，不是在跟群众说话，而是只对门徒讲的。所以一个人还没有信主，还不是基督徒，他就不会了解登山宝训，因为对他一点意义也没有，这只是对基督徒说的。所以耶稣离开群众上了山，只有他的门徒跟随他，他才开始教导他们。耶稣像老师一样的坐着讲，在那时候老师是坐着讲，学生站着听，现在正好相反，当老师站起来讲的时候，他是在传达一个真理，或是宣告这个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如果有人渴了，这时候他是站着讲的，因为他是在宣布一件荣耀的事情。通常他们在教书的时候是坐着的，但是在宣讲真理的时候就要站起来宣布。在耶稣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首先他描述他讲话的对象，他是在对神的儿女讲话。后来在45节他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当他讲到你们的天父，这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以我们所称的祝福或宣告一个福气的方式来描述的。祝福这两个字，以字面来说就是，哦，多么快乐啊！因为这是直接翻译，所以我们看见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的时候就不了解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多多少少我们总觉得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乏的人，是不会快乐的。可是耶稣在一开始描述神的儿女的时候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现在一些人硬要把这句话解释成被圣灵充满蒙福的人是穷人，这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许多穷人，他们的灵里非常苦毒，所以贫穷不一定会使你得到祝福。一个被祝福的心灵并不一定必须是贫穷的。虚心的人有福了，首先他不是说物质上的贫穷，而是邻里的贫穷。这邻里的贫穷与骄傲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当你亲身经历到与神相交以后不能避免的结果。如果在你生命中真正的与神接触过，你一定感到心灵贫穷。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心焦气傲、狂妄无礼，那就表示他还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神。以赛亚书第六章，受人拥戴的乌西亚王死了以后，王位悬在那里。以赛亚写着，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人经历到神的时候就是这样，祸在我灭亡了。当但以理看见神时，他说，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当彼得遇见耶稣时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人真的看到了神，才真的在真理的光中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耶稣说，我们常常犯错，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与周围的人比。当我跟你比，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坏，因为我看到你的短处，觉得我自己还不坏。但是当我看见了主，看到他的洁白无瑕疵、神圣及公义，我说，主啊，帮助我，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这就是邻里的贫穷，这是你在神的面前，不是在人面前的自我评估。我看到了真实的我，使我说出，神啊，帮助我，我需要您的帮助。保罗也这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当一个人真的开始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的良知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耶稣说，这人是真正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真正的遇见了神，天国是属于他的，他的灵不再被这短暂的属于物质的生活领域所控制，他已经被称为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更矛盾？快乐是属于那些忧伤的人。当我在神的光照下看到自己贫穷的心灵，我为自己的行为而忧伤，我痛悔自己的失败，从里到外我都痛悔， 可是主却应许我，他们必得安慰。神开始借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教导我，使我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得胜，因此我的心里充满喜乐。但是这不是一下就发生的，而是在我自己到了走投无路，没有指望，没有能力，在一个无助的情况下呼求他的时候，我才开始经历到神荣耀的能力，在我生命中成就一些靠我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才是我真正的认清楚自己。温柔的人有福了。现在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不敢再自我吹嘘，也不敢再自欺，这些都是人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温柔这个字最好的注解就是把这两个字分开，就是我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是这样的想法态度都不是世人能接纳的，他们喜欢具有攻击性积极的人。如果这经文是人写的，那么这有福的人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定义了。但是耶稣所描述的神的儿女是有天上所羡慕的品格。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现在的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世界，神创造的世界已经因为人背叛了神而被毁了，但是神会把它变回他原先创造的时候那么的神圣美好，没有战争，人类将在公义公平的原则下和平相处。神的国将要降临在这世界上，神的儿女将要继承这世界。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启示录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身体，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如果人类不污染这世界，没有战争、仇恨、贪婪，只寻求神的意愿，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如神的意愿，我们将要继承这个世界，而这些品格多多少少被一般人认为是负面的个性。现在我们或多或少的也讲到了第四个福气，这个福可以说是这八福的中心，一个基准，一个分水岭的尖端。我在神的光中认清楚了自己的软弱，诚实的评估了自己以后，我开始饥渴慕义的寻求主。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的哭喊，神啊，请帮助我，我饥渴的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不论怎样也达不到，做不到，谁能帮助我达到这理想完美的地步呢？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你渴望要得到公义，当然神必定会赐给你他的公义。现在我们讲到比较正面积极的性格，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耶稣实际上是说，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他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鼓励我们也去饶恕别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怜悯，我们当然也要怜悯别人。所以耶稣用另一个方式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对吧？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连续，这会使我们成为连续别人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到现在我们大概已经认识什么是神的儿女了。在下一福里，他又宣告一个属世的人对这种人的反应及行动。现在读了这些品格，你会说他一定会到任何地方都会被人接受的。也许在教会中是那么回事，当他出了教会到世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耶稣曾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他们没有接受我，也不要为他们不接受你而稀奇。前面讲到的品性耶稣都有，但这世界还是把他钉十字架。他说，这就是世界对那种人的反应。所以他说，被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如果你们是这样公义的人，你们就会因此而受迫害，人们会欺负你，使你无处可走，怨恨你，因为你使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你做的是对的，而他们做的是错的，所以他们心里的罪恶感要起来反对你。记得耶稣并没有说那些因行为怪异而被人斥责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但不幸的有些人说他们是基督徒，借着基督徒的名义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由于这些错事他受了迫害。当我在洛杉矶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曾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下班时要搭公车回家。在圣经学院中有一个女孩，她实在让我头痛。她很古怪，做事说话都很大声，穿着长裙子，黑色的棉袜，头发披在后面也不打扮一下。有一次她在歌剧院唱歌剧，她的声音真的很像唱歌剧的声音，她的声音实在很大，说话做事一点都不端庄，一点也不收敛。她要离座的时候声音比谁都大，她讲话的声音也比别人大。对我来说，我实在不喜欢她。她大概也在城内什么地方做事，所以隔一阵子她会在我下一站上车，与我搭同班车。当她在车上看到我，便用又高又尖的像唱歌剧一样的声音对我打招呼，说：“弟兄，赞美主。”大家看到这奇怪的女孩，当然都要想看看她是跟什么样的人打招呼。我也只好转过头来，假装我也在寻找她讲话的对象。所以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她在公车上、在教室里的大声喧哗。我指开一节经文，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一面走一面说：“主啊，感谢你，我受迫害了。”这不是说因你的怪异行为受到伤害而会被祝福，他是说你为了公义和他的名受迫害才会被祝福。所以你该先问自己，这迫害是为什么来的，要确定你受的伤害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你自己怪异的行为。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当你在被辱骂、被迫害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的，当你为耶稣基督受迫害的时候很难快活得起来。很自然的我们会闷闷不乐，我们会说：“主啊，好吧，如果你要别人这样待我，那我就认了。”自己生自己的气。我们不喜欢被辱骂、被迫害，但是耶稣说要喜乐，你做得到吗？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及约翰在会堂里靠耶稣医好了瘸子，因此被抓而受害。那些审他们的人打了彼得及约翰，警告他们不能再以耶稣基督的名讲道。圣经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备这名受辱。这是发生在门徒上的典型例子。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第一，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第二，你不是第一个被迫害的，你有同伴，在你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当斯提凡在会堂里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谈到你们的祖宗这个，你们的祖宗那个，你们的祖宗有多伟大，但是你们的祖宗杀了这些神差来的先知。事实上，哪一个先知没有被你们伤害？你们比他们更坏，因为你们杀了一个所有先知都预言要来的人。斯提凡指出，神的先知也不被人接受，所以要喜乐，要大大的喜乐。你有先知与你为伴，他们迫害的是所有的真正的先知，而那些假先知却非常受欢迎，他们会过得很舒服。真先知会遭到困难，因为那些人不喜欢听神的真理，他们宁愿听一些假话，告诉他们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变好，神要他们兴旺，神要他们开好车等等。谁不喜欢听这些话？听起来很好听，所以快去买辆好车开开吧。但真的神的先知不是坐在这好车上的。现在耶稣宣告神的儿女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在当时，盐是用来防腐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真空储藏设备，也没有冷气，他们宰了牛羊以后把多余的用盐腌起来。盐可以杀死肉表面上的细菌，可以防腐，肉不会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防腐作用，你们是盐，是这世界的防腐剂。所以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不论在哪里，对社会都有防腐的影响。
不论在任何地方，如果基督徒团结在一起，声音大，那么社会道德就会持续下去。如果这声音变小了，这社会也开始变坏，以至于被毁灭。让我们回顾历史，看看基督精神的影响力。只要基督精神在一个团体里强大有影响力，这个团体也会强大有力量。以美国来说，我们是建立在基督精神的原则下，对立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宪法上，我们保障宗教自由、崇拜自由。由于基督精神强大的影响力，我们能毫无恐惧地说，在神之下的一个国家。但是渐渐的，基督徒的声音小了，我们看到那些败坏的力量渐渐地侵蚀我们民主的根基。我们看到小孩被利用在色情的工具上，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有关色情的东西在买卖，所以基督徒应该警觉色情和这些可怕的事情。在教会中有一个人，他是洛杉矶警察局幼童宣传部的主任，他亲口告诉我，在任何他们扫荡小孩色情的地方，都能找到一大堆有关邪恶的书籍资料和崇拜魔鬼的东西。在那种色情和谋杀案中，他们也能找到这些邪恶的毒物和崇拜魔鬼的东西。他说，我们现在打的是一场属灵的仗。人并不希望有这种邪恶的思想，这思想是出于魔鬼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如果我们没有觉悟到这一点，那就代表我们还没有完全预备好去打这场属灵的仗。我们会错误地用属肉体的方法去打属灵的仗，好比写信给众议员等等。我们需要做的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他的能力和圣灵的复兴，使这个国家再走回正路。我们现在是在打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巨大的属灵战争，我们是在与魔鬼作战。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有力的武器去击败敌人的据点，这就是祷告。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祷告。你们是世界上的盐，你们有防腐作用，如果盐失了味就不能防腐，也就没有用了。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在社区里有净化作用，那么教会就没有意义了，它只能作为社区中心的教会，也等于没有。教会在社区中要有活泼的属灵影响，也要设法将那些圣洁的属灵影响带入社团。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当盐没有用时，便被撒在地上，让雨水将它溶解。这些盐水可以杀死野草、杀植物，使道路不长野草，被人踩在脚下。也是说，看呐，教会应该是世上的盐，如果它不是，它却失了作用，以至于被人践踏在脚下。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不是一个挑战，而是一个对教会的最后通牒。你要做神要你做的，否则就被人踩在脚下，被人践踏了。然后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看看那些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是渔夫，没有值得夸耀的背景。当时罗马政权、希腊文化都集中在希腊的首都雅典一带，可是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小山上，耶稣对那群市井小民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打心里喜欢这样的说法。是的，在现在的黑暗时代中，教会应该有这样的影响力，成为世上唯一的光，唯一的希望。当保罗在亚基帕面前讲述他的使命，以及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信主的经历，说到主呼召他去拯救外邦人，使他们脱离黑暗，带他们进入光明的国度，这是教会的使命，打开人属灵的眼光，把光明带入黑暗，把他们从魔鬼黑暗的权势中带到神的光下，让他们接受罪的赦免，继承他们应得的产业。所以教会的使命是把黑暗变成光明。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可能是指的加利利山上的城市撒菲特说的。耶稣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一个小孩刚信了主，要去参加一个不是教会主办的夏令营，他告诉牧师，所以牧师跟他一起祷告，让他在夏令营中靠耶稣坚强。当他从夏令营回来，牧师问他结果如何，他说 很好，没有人发现我信耶稣了。耶稣说，你不是把灯放在容器里，不使光照出来，而是应该把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灯的目的是发光，照亮人。所以，神给你的使命是发光，照亮那些黑暗的世界。有许多方法使灯的亮光发出去，但有一种发亮的方法是，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有人将光照了出来，别人看见那光，他的好行为时，都称赞他。他们说，好棒，你看到了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你听到了吗？我们知道如何在人前做好事，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把荣耀都归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就是有这种不正常的想法，要人注意我们，称赞我们。做一个人所皆知的英雄，要比躲在一边没人注意的人来得容易。在别人注意你的时候，做好事也容易得多。哦，你看到他做的吗？太好了。但是如果没有人看到你，没有人知道这是你做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在亨廷顿 Beach 的时候，对接是爱迪生电力公司，上班的人大多是修理工人。有的时候他们一大早上班的时候下着大雾，当然他们的车灯都是开的。开车灯的目的是让别人看见你，避免车祸。可是当你到了停车场下车以后，常常忘了关灯。到下班回家的时候，电瓶因为耗电太久，车子都打不着了，所以我总是到那里去走一圈，把他们的车灯关掉。但是我总是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多好，常常帮他们关灯。他们下了班发动引擎开车回家，根本就不会想到如果没有我，他们的电瓶没电就回不了家了。我几乎想留个字条在他们车上说，你知道吗？你忘了关车灯，我替你关了，我就住在对街。我总是希望别人肯定我们的行为，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读这四福音书，看见耶稣传道的时候，总是有一大群人来到耶稣跟前，耶稣一抚摸他们，他们的病就好了，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他总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有应该很好的平衡点，因为你是世上的光，所以当你有好行为或是做了善事，别人不会赞美你、荣耀你，而是将荣耀都归给你在天上的父神。现在耶稣讲到下一段登山的宝训，他讲到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死，耶稣为我们这个违背律法的罪死了。他来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来是要完成律法和先知的预言。他说，我不是来毁灭他，我是来完成他。所以使徒保罗说，对于那些信他的人而言，基督是法律的结尾，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因为他已经带我们进入一个与神来往的新关系，就是耶稣已经完成了法律，替我们死了。我们因信靠耶稣就可以称义，使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他来不是结束律法，乃是要完成律法。他履行了律法的要求，为我们而死。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一点一话就是像希伯来文母音上的小符号，在没有完成以前，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有一天，一个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正确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一个简短的总结，一个对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尽心尽力的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使徒保罗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律法是用负面的方式写出来的，像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不能点点点。可是耶稣把它变成正面的说法，你要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要我们去完成它。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但是耶稣说了一句他们绝对想不到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的门徒们一定大吃一惊，他们以为没有人能比文士及法利赛人更正直更公义。他们一生的目标就是做义人，他们穿着特殊样式的长袍，衣服上的带子再再都表示他们是义人。若是以行动来说，他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小动作，这一切都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公义。这种人就是耶稣所说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为什么滤出小虫来呢？因为律法说你们不能吃带血的东西。你可以看见法利赛人在一个角落用手掐着喉咙，试着要把东西吐出来。为什么？因为在他跑步的时候，也许一个小虫飞到他的嘴里，这个小虫没有经过放血的处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小虫吐出来。也是说，如果你想进天国，你们要比他们更公义，而这些法利赛人一直是在行律法上公义的事。耶稣继续说明他的意思，他告诉他们，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们要晓得，那些门徒不懂希伯来文，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律法说些什么呢？那是从文士法利赛人那里学来的。一般大众不懂希伯来文，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说的是卡典话。在那时候，阿拉伯话和希腊话是常用的语言，希伯来文只有学者才懂，所以他们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他们只能靠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教他们。于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你们听见的是古人说的话。耶稣把文士及法利赛人教他们的律法，用五个例子解释给他们听。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观点，然后再说出神的观点，两者的不同。基本上，法利赛人教导的是从属肉体、属世的眼光去守律法，而耶稣说，神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灵的方面来管理人的思想。神重视的是动机，而不是行为。现在有许多人非常谨慎，小心他们的行为，可是他们的动机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神注重行为背后的想法动机，所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因为他的动机不对而被拒绝。一个人可以在教会中做各样的侍奉，但是他的动机也许不对，因为他的动机不良，可能会遭到神的拒绝。神更注重的是你心中的动机，而不是外在的行为。他们把律法解释成管束人行为的工具，可是神希望律法能探入人心里的动机，因此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解释律法，为了使他们遵守律法。但是律法原来的意思是掌管人的心灵，它最基本的目的是使人全人类在神的面前知罪，并且告诉人他们犯了哪些罪。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慈爱与怜悯，然而他们却将律法解释成外在的行为，使他们变成一个华而不实、自以为义、看不起别人的人。他们是解释律法的人，对他们自视甚高，非常骄傲，看不起别人。法利赛人在会堂祷告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耶稣说，法利赛人进入会堂说，天父，我谢谢你，我不像别人，因为我禁食，我祷告。他告诉神他所做的好事。耶稣说，另外有一个罪人进了会堂，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耶稣说，他的罪被宽恕了。第一个人，他的祷告对神一点意义也没有，那是因为他们把律法解释错了。他们以为法律只看重外表的行为，而不在乎心里的动机。你看，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他先告诉我们法利赛人他们是如何教导的，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方法教导我们。 他并且指出律法的原始动机本来的目的。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都了解到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第一，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个直接的翻译应该是你不可谋杀，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律法真的说你不可杀人吗？是的，律法说你不可杀人，这是律法。那么为什么耶稣还有意见呢？你知道在神眼里立法的动机吗？你晓得什么样的行为是违反不可杀人这条法律条文吗？不可杀人并不是只看有没有用棒子把人打死，有没有用布把人闷死，或是用剑把人刺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他们以前教你们的，现在我告诉你们律法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看，因为你有了不能控制和不可理喻的怒气，使你动了杀人的心，也可能是你控制了自己的怒气，在外表上你没有杀人，但是你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仍然在心中燃烧。耶稣说，你的心里已经犯法了，并不是说我没有开枪，没有打死人，就没有杀人。你可以很公义地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然而这可怕的怒气仍然在你的心中沸腾。反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就是说你是徒有虚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判。反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在几何里我学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在几何里是对的，可是你要到神那里去可就不一定对了。当我们亲近神，将礼物放在祭坛上的路线不是直线，而是进入一个被你讨厌的弟兄，接着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献你的礼物。现在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当然他指的是债主的监狱，所以要与人和睦相处，要爱别人。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先看第一部分，我相信你们都能自以为意地说，我从来也没有犯过奸淫罪。但是耶稣解释，从神的立场来解释这条，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忽然大家都吸了一口气，哇，连心里有这个意念在神的眼里已经是犯法了。你看到耶稣解释律法跟他们的不同了吧？他使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人在神面前都有罪。他们的解释只看重外表，自以为意，从耶稣的解释使我们看见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罪。这正是律法的动机，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神面前知罪。所以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义到神面前，而是要靠神给我们预备好的救恩，那就是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律法是一个老师，可以教导我们走向耶稣基督。现在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了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当我们去解释登山宝训或是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的解释使得耶稣的教导变成很荒谬可笑，那么我们的解释是错的。记得这句经文吗？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这不是按字面的说法去把眼睛挖掉，因为要是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动了心，即使你把右眼挖掉，你还有左眼。如果你是个扒手，用右手偷了东西，即使砍掉了右手，你还是会学习用左手去偷。所以这里不是按字面的说法挖眼砍手，而是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听到挖眼砍手，我们都会有不愉快很厌恶的感觉，也会吓得发抖打颤。要我挖出我右眼或是手被锯子锯掉，一想到就使我觉得很恐怖，这太离谱了，对我太离谱了。 但是耶稣故意把这个条文讲得那么离谱，是要我们看到进天国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中，进天国是最重要的，它比有一个完整的四肢、完整的身体更重要。在我的生命中，我需要这样的强调，天国是我人生最主要的目标，最大的愿望，值得做最大的牺牲。我不应该在乎我做什么样的短暂的牺牲，因为我是在寻求永恒的国度。现在第三个例子，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现在耶稣讲到离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现在社会的离婚率非常的高。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男人结了婚，发现妻子不贞，他就能写休书跟他离婚。在那时候，女人没有什么权利，丈夫可以把妻子休了，而妻子不能休丈夫，只有丈夫休妻子的条文，没有妻子休丈夫的条文。你晓得，现在我们的法庭解释法律越来越自由了。如果一个警察逮捕了你，要是他没有正当理由而搜查了你，发现你有枪，他们从枪上的指纹证明这枪就是你用来谋杀临街那个人的凶器，在你的口袋又找到那人的手表和皮夹子，只是因为警察没有告诉你应该有的权利，或是没有正当的理由搜查你，你可以无罪被释放，因为他们可以钻法律的漏洞，就这么解释。事实上，我曾经看到一个人被释放，原因是他在法庭的时候穿了犯人的囚衣，这就表示他在没有受审以前已经被判有罪了。所以即使他真的有罪，而且有证据证明他有罪，这也没有用，就是因为他在陪审团前穿了囚衣而没有穿西装，他就被判无罪，获得释放。所以就看你如何来解释法律，而使法律自由化了。现在这个离婚的法律已经被解释成极端的自由了。什么情况下可以构成他发现他不贞？在 Halley 下的一个拉比学校解释得很严，他解释成在他结婚时发现他不是处女就是不贞。但其他的拉比学校解释得很自由，他们说，如果你发现他不干净，或是你不喜欢他煎的蛋，这都构成不贞洁。嘿，我不喜欢你煮的饭，你就完了。你只要写一封休书给太太，他是毫无选择的余地，真的，只要他这么一做，太太就完了，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是为什么男方给女方聘金的这个习俗这么普遍的原因。这个聘金实际上是预支的瞻养费，聘金是给女方的父亲，她父亲为她保存起来，如果一旦她丈夫休了她，她还有钱活下去。聘金是男方在没结婚以前就先拿出来了，所以像是预支的瞻养费，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那时候离婚是很容易很自由的，离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只要你给他一封休书就成了，任何事都可以变成不贞洁。你不喜欢他梳头方式，不喜欢他早上一起床的样子，都可以变成离婚的理由。所以耶稣要回到最早的源头，以后我们在第十七章或是十九章的时候会看见耶稣讲到离婚，会讲更多更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留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再说吧。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的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的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的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的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现在耶稣讲到那种听来像是的不是，或是是实际是不是的谎话。基本上耶稣说，你们说话要算话，你们并不需要发誓，你不需要对你说的真话而发誓。我敢对圣经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发这样的誓是因为你是不可信的人，没人相信你的话。你应该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你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不要模棱两可，不要说我很愿意去做，弟兄，还是让我祷告看看吧。可是实际上你想说，不，我不要做，我实在不想做， 只是我不想告诉你，免得你对我不高兴。也是说你对什么事情，对就说对，错就是错，任何多余的言辞都是用来遮盖真理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我来解释他们是如何教这条法律的。首先，这条法律不是给大众的，这是神指示法官在判决案件时要公平处理。他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表示要公平处理案件，给他们应得的惩罚，让你的判决公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一条对法官说的法律，不是对大众说的。他是说要公正的判决，这条法律告诉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应该如何去判决，但是他们把它解释成个人的法律条文，而且把它自由化，变成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不但教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说他们有义务这么做。今天还有许多家庭仍然保有这样的思想，这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仇恨还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他们杀了我们族里的一个人，我们也要杀他们族里的一个人。他们打了我们族里的人，我们也要报复回去，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他们认为这是你必须做的，而且这是你的荣誉，如果你不做，你就违反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律。他们真的这样做，这样做是你的荣誉，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首先，这法律没有报复性的成分，他是要法官公平的审理案件。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现在有些人对这些不要与恶人作对，把它成为一个官司来反对警察局，这实在是很荒谬愚蠢的解释，这不是正确的解释。耶稣没有说过任何一句离谱的话。再一次，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只是说我们不要为自己报仇。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去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在那时候，罗马士兵可以强迫你帮他们背的背包走一里路。罗马的法律规定，如果你在路上走，一个罗马士兵上来让你替他背他的背包走一里路，你就非走不可。当然，犹太人不喜欢被罗马政府控制，把重担加给他们。他们想反抗，背罗马士兵的背包走路是在压榨他们。耶稣说，看吧，如果他们要你走一里路，你去走二里。想想看，当你走第二里的时候，是多么好的机会为耶稣做见证呢？他们会说，嘿，你跟别人不同，这是怎么回事？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论是好人坏人，神都是一视同仁。神给好人坏人一样的雨水，一样的太阳，神不袒护任何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像天父一样祝福那些咒诅你们的人，为那些故意为难你们的人祷告，爱你的仇敌。耶稣说，这是我告诉你们的，那是他们说的，这是我说的。我一开始就说过，他们解释律法的方式是为了使他们因遵行了律法以后而觉得自以为义，自己比别人强。但是按着耶稣的方式解释律法，他们都有罪。现在你听了主耶稣的解释，你觉得你是公义的还是有罪的？所以你看到律法的真正用意是在掌管人的动机。当你的动机在神面前不对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就犯了罪。你应该寻求神的帮助和宽恕，这一切完全是看他们如何解释律法和律法的动机。掌管动机是掌管人的心思意念。现在耶稣下了结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爱那些爱你的人，这一点也不稀奇。我真爱你们，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你爱我吗？当然我爱你。但是耶稣说，你们若单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如果你只帮助你认识的人，对他们友善，那你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些什么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做比别人多。如果你做的不比别人多，又怎么能自称是一个基督徒呢？问题是你有没有做的比非基督徒多呢？你应该做的更多。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你没有做比别人多。如果你只问候你的弟兄，或是那些问候你的人，你做的不比别人多。如果你只对那些认识的人友善，你也没有比别人做得多。讲到现在，如果你还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第一，我做不到， 我离得还远着呢，所以我需要帮助。感谢神，他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我需要的帮助，这帮助是因为我信靠耶稣基督为我流出的宝血而得到了赦免。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讲第六、七章，要讲的实在太多了。如果主在我还没有讲完之前就来了，我会对你招手，因为我们都坐在主的脚前，对他的爱认识更多。神会显出他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那超过一切的大爱与恩典。当我们在救主耶稣里得以完整，得以站在他面前的时候，那将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呢、啊？在他里面，你不会跌倒，你是无罪的、完美的。他是这样的把你呈现给天父，多么好啊！我不是完美的，但是因为我在他里面，就变成完美了。圣经说，所有的神性全都在基督里面，你在他里面就成了完美。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你们叫完全。你在他里面是完全完美的，他以无限的爱把你呈现在他的荣耀中，他要把那个在耶稣基督里完美的你呈现在神的面前。只有神的慈爱才能这样做。你看，按神的律法，我们本来是该死的，但耶稣说，我来是要完成法律，所以他为我们死了。耶稣在这里整段都是告诉我们，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完成律法。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完成了律法。因为律法是属灵的，而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会死。保罗说，在律法面前罪便显出来，我是有罪的。律法定我死罪，律法处死了我，因为我是罪人，律法处死了我。如果你读到这里还自鸣得意，自以为意，并且说我不像别人，我没有做这种可怕的事，你要想想，神看的是你的内心，人看的是外表，但神看的是内心。今天神要看到的是一个在他面前破碎的心，一个为自己的罪忧伤的心，一个急于寻求神的心，这样神才能将他的怜悯充满他，使他成为圣洁，将那圣洁的心交给神。赞美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用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示我们，为您的名行走义路。谢谢您今天让我们领受你的话。主啊，愿圣灵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天父，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在中东没有平安，求你看顾耶路撒冷的平安。哦，神啊，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人不要因仇恨、贪婪、战争彼此杀害，让我们在你的国度坐在自己的葡萄树、无花果树下平安相处。奉耶稣的名，阿们。愿主与你同在，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愿圣灵赐你能力，行走在神由神而来的大爱中，使你胜过你所有的阻碍。愿你能真正爱恨你的人，做好事给那些故意为难你的人，表现出你是天国的子民。阿们。